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知道哈，假期期间呢，到国家公园游玩是不少人的选择。不过哈，一些看起来平常的行为呢，可能已经算是违法了。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梅律师和我们聊一聊在国家公园游玩避免违法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您早。
早好，听见听众朋友们好。
林律师哈，我们知道啊，到这个国家公园玩的时候啊，可能把人家这个做大的举动啊，比方说把一些活的树木哈、砍伐带走做商业用途，或者是拿来自己家用是违法的，可能是。就说，如果是比方说到这个国家公园游玩，是倒下的树枝或者是已经，没有存活的这些树木的话，能不能带走呢？
嗯，是，这些可能就是我们老百姓常称的一些死木，但是。可能对于自然环境来说，这些死木呢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呢第一次听到说我们连枯木都不能捡的时候，或者死木都不能捡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疑惑，说哎，这不就等于是垃圾吗？或者这不是已经是腐烂掉的这个木头吗？拿走一点点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实际上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背后的生态学原理呢相当丰富。它呢可能并不是废物，而是生态系统的这个基石。同时呢它也可能会形成整一个生态链条的养料库，或者水利工程，或者气候管控器。所以拿走的呢不只是木头，而是自然的一种平衡。那么法律呢有明确性的这个禁止规定。在法律上呢，枯木或者落叶或者我们白话称的死木也是属于自然资源的这个范畴，受到严格的保护。就拿昆士兰州昆士兰自然保护法里面就有提到 Nature Resource 不仅包括树木、动物，也包括枯木、落叶、种子、石头，甚至是地面上的沙粒，只要它是自然状态下存在于受保护区域的，那么它都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一点还跟大家一般的理解还不太一样。
就说其实哈，经常在新闻里面比方说看到哈，有些区域比方说这个袋鼠过量了，那么会呢政府会发布一个命令说可以在特定区域特定时间去猎杀袋鼠。比方说这个野马在特定区域过量了，政府呢会派直升机过去进行控制数量哈。就说如果是在国家公园去狩猎的话，是不是就肯定是违法的呢？
这里呢我们可能要区分一下，比如说哪些是属于这个非法狩猎的这个事件。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就是在布里比岛的非法猎猪的事件呢就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关注。这个呢在澳洲大家会觉得很普遍，就是我们去自然环境当中去打猎，特别是在澳洲这样一个生态多样性、国家资源公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那么在布里比岛国家公园这个案件当中呢，非法猎猪的案件当中呢，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个三个角度去讲相关的这个面临的这个挑战和我们的一些误区，比如说法律为什么要这么禁止，生态破坏的这个后果， 以及实际案例当中的大家所需要注意的。那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野猪不是害兽嘛，打掉不是挺好的嘛，这也是我们一个认知。
嗯，
但确实野猪在澳洲呢是被正式列为有害生物，特别是在昆士兰州，它们对农业生态系统或者本地物种呢都有着巨大的威胁。但问题是，我们打猎的方式、地点、行为也是违法构成的一个关键要素。即便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害兽，比如说野猪是一个害兽，但我们没有经过许可擅自带猎枪、设陷阱或者是开车进国家公园狩猎，这样的方式、地点、行为也会触犯法律。所以不仅仅是看目标啊，同时非法狩猎呢也会对生态系统呢造成破坏。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只是打了一只猪，但是可能会忽略了对整个生态层面的这个影响，破坏了原有的这个生态控制机制啊，或者人为活动带来了更多的附加伤害啊，包括压坏了林下植物，破坏了湿地区域，留下了这个垃圾或者是痕迹，甚至外来病菌的这个传播啊，那这种情况下都可能会破坏这个生态系统，而不只是根据我们的目标来确定。那么在布鲁比岛这个案例当中，啊，它呢不只是罚款，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在今年的三月底呢，是有两名男子带着猎枪跟装备啊，多次的非法驶入这个布鲁比岛国家公园的限制道路进行这个野猪的狩猎。那么为了避免监控啊，他们还拆掉了。
哦，他是明知道不能狩猎的。
是，所以呢，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罪加一等了。
对。
那么最终呢，警方跟国家公园呢也成功去追踪识别了车辆，开出了高达9000澳币的这个罚单。这样的行为呢，违反了自然保护法跟多项的交通法规，并构成了进入受限区域、干扰自然环境、扰乱公共秩序等多项的违法行为。那这次处罚呢，它不只是这个罚款层面，那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可能还会被依法起诉，甚至是这个刑事责任。那国家公园呢，它大家可能会有，哦，在公园里面它可能不会有摄像头啊，或者太多的巡逻人员啊，它并不是一种谁看不见我就能做什么的一个地方，它反而是我们可能都需要去共同守护的一个生态的一个遗产，会非常的宝贵。因此我们在狩猎目标跟方式、地点、行为当中都要去注意，去达到一个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认知，避免一个误区，就是说这些地方我们只要不是这个保护动物，我们就可以去打猎。所以这些希望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来知道在国家公园里的这个案子带来的警示。
非常感谢林律师的介绍啊，这个呢，您说的这些啊，对生态自然，包括对动物的保护呢，在我们 SBS 近期播送的哈一则真人秀节目叫《Alone Australia》里面就有很好的体现哈。这个参与这个在野外单独生存的这个参与人吧，比如在野外哪些动物是不能抓的，哪些植物是动物是不能碰的哈，所以呢，他们就在捕食这个食物的时候哈。比方说只能抓特定的鱼啊，只能捕食特定的动物哈，在里面就体现的比较明显哈，如果是了解的话呢，就会不会觉得诧异。非常感谢林律师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期节目中呢，林律师和我们聊一聊在国家公园游玩时候呢避免违法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林律师，就说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简要的解答一下的话，就说平时到这个公园游玩，有没有那种平时我们看起来是比较平常的行为哈，其实已经踩了红线了呢？
嗯，是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露营，那你可能就得拿到露营许可。然后如果我们在野外，我们比如说想要去生火，因为很冷的话，你可能就要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要符合那个相关的这个警示，比如说你可能会禁止去采集这个柴火，或者在禁火令或者是火禁期间你不得生火， 或者是你不能携带砍刀进入受保护区域去采集木枝作为柴火的这个生火这个材料，这些还有无人机使用，这些也是常见的。比如说采井的时候我要把无人机升起来，这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常见的法律误区。
非常感谢林和明律师对我们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向现场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林和明律师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叶先生。叶先生您好。
啊，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
您好，
您请讲。
啊，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因为我的地，我买个房子的地契呢是几十年之前的，那时候呢，你知道我们通常我们华人来到澳洲，通常都是把自己的中文名字翻译成英文这样子。那真正的英文名字呢就没有，比例好像 Mark 啊、George 啊、Tom 啊这些我们没有放下去。那当我入籍的时候呢，我的护照就有比例啊，我是叶蒂，之后呢还有这个Roger 还是 Mark 这样子。但是我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没有放这个
英文名，
英文名。那现在我要加这个名字上去呢困难吗？
哦，理解了。您的问题是主要是在您的一些法律文件当中跟您的这个护照或者其他身份案件当中的名字不一致的问题，对吗？
对对对，就是后面没有了这个外国人的真正名字。
哦，理解了，没问题的。这可能跟您的曾用名等理解为，比如说在您入籍之前是一个名字，入完籍之后您加了一个这个 nickname 英文名字当中作为曾用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您有这种三个步骤可以做啊，三个步骤可以做。第一个步骤是带上您以前的身份证件和新的身份证件，这是两个证件了啊。第三个证件就是您可能的购房合同或者产权证书啊。然后呢，第四个证件就是以前有的买房合同时的这个文件，如果找不到了那就带前三个，如果能找到那就都带上啊。那么带上这几个文件之后呢，你可以找到律师，其实您自己写也可以，但可能怕写不全，可以找到律师做一个法定声明，用英文讲就叫 statutory declaration 啊，法定声明，在里面呢来表明您的曾用名就是某个拼音和您的现在的名字就是拼音加英文名是同一个人，并且声明您在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可能用的是A 名字，但是你现在的名字是 B 名字，然后再请太平绅士或者律师为你去见证。内容呢还应该包括你是什么时候买的，当时为什么没有英文名，现在为什么更新了，做个简单的声明就可以了。这是你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带着这些上面提到的文件和后来做的这个法定声明去不同州的这个产权登记局，如果您在新州就去 New South Wales 的这个 Land Registry Service， 如果您在昆州就去 Queensland 的 Title Office 去做这个名字更新。它呢通常这个表格的名字叫做 Change of Name Notice or Correction Form， 类似于这样的名字去递交上去，然后再基本上等个2到4周吧，那个产权局可能就会更新好了。所以整个过程呢还是相对便利的，您不用太担心。
这个费用多吗？
不多。不同的办公室可能不同费用，但预计当中可能就是小几百。
啊，这个不是问题，我是怕是好像人家说要放又要再交这个 stamp duty
印花税是吗？如果 A 名字跟 B 名字他们是一个人的话，是不会产生印花税的。对，
那
对。
这些问题我需要一定要经过律师做吗？
他不是必须要经过律师的，只是律师可能能让您办得更顺利，但如果您有相关处理的经验或者信心或者这个时间的话，您是可以去尝试自己处理的。
叶先生，供您参考哈，祝您顺利哈。
谢谢。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
哎，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我咨询一下，就是说这个澳洲这个 PR 他说老人67岁以上必须住满10年，那后5年是连续住满。我想问一下，这个连续住满是怎么定义的？是这个不能离境，完全不能离境吗？或者是离境时间有限制？请解答，谢谢。
哎，不知道林律师能否解答这个问题呢？
您的这个问题，他说的连续住满应该不是这个签证法上的要求，是否是三就令可或者有些这个福利金的要求啊？
哎，对对对，好像是，嗯，好像是。
对，如果是具体福利金的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一下子无法答复全面，因为不同的政、不同的部门，它的要求挺细的。
好的，好的，
移民局他可能会有
福利部门。
啊，好的，好的，那我知道。
或者是相关的社工，
谢谢您。
嗯，
好，谢谢。
非常谢谢李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林慧明律师，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那么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呢，律师嘉宾经常呢是以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问题哈，听众朋友们呢从中也受益。如果比方说您在这个咨询过之后，自己的这个案例或者碰到的事物有所解决呢，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反馈哈。林律师，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哈，就是到国家公园游玩可能会触及的法律问题。就说如果从您的角度出发哈，如果是您或者是朋友哈和家人一起去这个国家公园游玩的话，为了避免潜在的违法行为哈，您一般会做哪些准备，或去了那儿玩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内容？整体来从旅行者的角度的去让您去分享的话，您会怎么介绍呢？
是的，第一步的话，我可能想就是要知道我所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它是否适合我去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是否有老人，或者要考虑女性，或者要考虑这个孩子之类的，所以我可能会先考虑这个匹配度。还第一个层面，我想可能是考虑游玩度跟匹配度，还不一定是考虑法律问题。
嗯，
我想也是大部分居民的这个心态。那如果是匹配上了，比如说哎确实有孩子，或者是男性居多，那么男性居多可能就会想着哎我们要不要去有些探险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那么只要一涉及到相对的探险或相对的猎奇，或者一定的这个枪支行为，那么可能就会要联想到哦，我是否有负有法律，这样的问题就来了啊，这样问题就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包括说那个我们的是否持枪，是否我们开车能去通行，我们提早就要做好那个园区的这个相关的调查。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法律太细了太杂了，
对，您去哪儿调查，怎么调查，
对
对
也很难说我去玩，我专门请个律师给我做一个这个research， 这个成本也不匹配。对，但大家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把目的地列好嘛，那么在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的官网啊仔仔细细的看一次。
嗯，
这个就我觉得就能涵盖比如说七七八八的这个信息了。如果实在的拿不准，可以把我们的旅行计划发给那个官网的那个邮箱，告诉他说我想在你那边生活，我想要开车房车在你那边过一夜然后我想去把无人机飞上去然后呢我想去带枪支进来哪些你们 OK 哪些你们不 OK， 那公园管理员呢就会给你一定的这个答复。我觉得这个方式呢会更加匹配这个居民的一个出行的规划跟心态，也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娱乐啊跟安全啊都平衡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提前准备的，而不是贸然的说哎那边好咱们明天就去。国家公园可能不太适合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
因为
还是要规划一下规划，因为咱们万一进去万一迷路了或者没有信号也很难，所以包括一定的求生或者紧急联系也得在我们的规划里面。所以国家公园是一个很值得去，但是又特别需要去提前准备的一个目的地，因为它并不像城市各方面就非常的 这个便捷，所以这些希望居民朋友听众朋友们从居民出行的这个角度啊提前准备好。
非常感谢林慧敏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白先生。白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
林律师您好。对，我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关于遗嘱的继承的一个问题，就是前两天我看到澳洲有一个纪录片，七号台播了一个纪录片，就是一个西澳洲有一个矿产富豪大亨，他去世了，他生前呢有一个那个私生女，然后他给这个私生女立了一个遗嘱，就是给这个私生女是300万澳币，但是这个私生女不挑战这个遗嘱，就去那个法院挑战，然后挑战他们的标的是要求是改成1200万，但是最后法庭经过审理之后啊，反而给他们2500万澳币，在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既然这个西澳洲这个矿产大亨他做的遗嘱应该是天衣无缝的吧，因为他拥有很多的法律资源律师资源，但是为什么最后法庭的判决会如此的就是违背了遗嘱的这个意愿呢？我就感到很不可理解，想请教一下林律师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
哎，好的，谢谢您，您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件啊，也关于这个遗嘱是否会被推翻，以及法院的一个介入，就根据公平原则介入的一个概念。首先呢，我可能对这个案子我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可以从这个
林律师，今天不好意思啊，我没有记下来他那个大亨的名字，大亨应该是个名人，我没有比较仓促，下一次我再给你把这个名字告诉你，你可以再 Google 一下，对对对，比较有名的。
好的，那我稍后也去关注一下这个人，但我目前可能对这案子的内容还没太理解，但我们可以从可能可以挑战的理由跟法院他可能可以介入的一些因素，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分享一下。首先呢，作为这个私生女啊，她挑战遗嘱呢，她是具有这个理由的。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叫做亲情关系，那她尽管呢是私生女，但是呢她是她的这个生女。因此呢，他是可以作为生女，作为这个受继承人提出，有这个法理这个基础去提出来，他应该拿到份额，这第一点。第二点，他可以在经济上去表达他是这个dependent， 就是说他是在经济上是要去依赖于这个他的父亲的，并且呢，他可能会提出他的在经济上的需求比较大，比如说他过往的这个背景，或者他的健康状况，或者他的就业能力。和亲情关系，以及过去可能他父亲对他的忽略，或者他父亲对于他生活上的陪伴，情感因素都是非常低的，他可能会基于这些原因来提出说他想要更多的钱。那么然后呢，再根据遗嘱法的这个流程呢，去挑战对遗嘱进行这个不公平的分配进行一个挑战。那么如果遗嘱的内容导致某些家庭成员他没有获得应该的份额呢，法院呢也是可以根据家庭成员的需求啊，以及亲情关系，以及继承人的实际情况，对遗产呢进行这个调整的。但是呢，必须要基于这个公平的正义的原则，特别是需要去保障那些长期需要依赖遗产的亲属的这个利益。就像我们刚才聊到，他可能情感上或者是他的身体上健康上，或者是他的就业能力上，这些都是会被这个考虑，还有财务需求上，都是这几个大的因素，五六个因素都是会被需要去考虑的。那么如果法院认为原遗嘱啊他是分配不公的，那么法院就可以基于刚才说的这五六个因素啊，或者更多因素，在这个案件当中去甄别出来的话，他可以做出一个公平的这个裁决，来认为说父亲原本的遗嘱安排是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个私生女的这个合法权益的。那最终您说到这个2500澳币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法院直接判了，第二种可能是说多方调解的一个结果，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这个 这个受继承人，在经过多轮的这个案件当中，认为说啊、我现在经过一个调解，有可能可以把这个案件提早结束，从而可以把一些可能潜在的家庭的矛盾或者这个一些或者一些公关啊，就及时的就给阻止掉，不要再让它更多的爆发出去了，也可能是一个调解的一个结果。因此呢，会达成一个让我们觉得哎挺意外的。他要的不多，但是结果呢，可能他得到了更多，是有可能根据我们刚才讲的几个因素，跟可能最终的这个形式，可能是判决，可能是调解，然后最终再根据公平的这个考量进行一个法院的这个介入，来综合得出了今天一个案例。那当然，同样的案子或者类似的案件，再判一次的话，可能结果又会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可以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
对，这个谢谢李律师。这个吧，他是判决的，法庭判决的结果，不是他们协商的结果，判决的。就是他们的标的啊，这个女孩的标的是1200万，然后法庭判给他们2500万，最后这样，简直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可思议。因为我觉得从我个人理解啊，您刚才说的非常有道理，从我个人了解，这是对遗嘱的严重的不尊重，因为你就否定了遗嘱的效力了。你刚才说的各种情感家庭因素什么对他的缺失我都能理解，但是他的遗嘱就是遗嘱，人家给你300万澳币，那就是遗嘱。如果你在法庭，在人家身后，再通过各种的那些法庭的纠纷啊，这些情感因素啊，再去挑战，我觉得有点太就是违背了遗嘱的初衷了嘛，对吧？初衷因为
有这方面，
从我个人考量嘛，就是他是一个富豪，他拥有很多的法律资源，一定是把这个遗嘱做的是天衣无缝的，没有可攻击的地方，但是最后还是出现了这种结果，我觉得是太不可思议了，你知道吗，李律师？
对，那当然咱们也可以后续跟踪一下，也就是说，如果后续其他的受继承人他没有提出上诉或者是重审的话，那有可能在这个案件的判决之前，其实他们有可能啊达成了一致，然后再递交给法院判。也有这可能性存在，
对，
那就看一下后续他们会不会上诉。
下一次吧，我下一次找个机会，我把他的名字，给你告诉你一下，我 Google 一下，你也 Google 一下，这个案例比较经典，因为咱们七号台是做了一个纪录片，对，特地做了个纪录片，对，
好的，
以后有机会我们在现场说法中来分享相关的这个案例啊，
谢谢，
非常感谢白先生分享，
谢谢主持人，谢谢林律师，谢谢，
谢谢白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哈。其实林律师，白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也是抛出一个话题，就是遗嘱的这个有效性哈，就说延伸出来哈。如果作为一个想立遗嘱的人啊，怎么样可以保证自己的遗嘱立好之后最大限度的降低这个被推翻的可能性呢？
是的，其实像刚才他提刚才那位听众提到的，就是这位这个逝者他在去世后可能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了，但是在后续的话可能又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那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或者是一个比较这个比如说附加整个家族的一些因素的考量。那下次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中，可能我们有2到3套房子，2到4套房子可能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家庭构成，或者2到3个子女，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尽量保障自己的遗嘱是按照逝者的这个意愿去继承的。那当中呢涉及到比如说你的遗嘱的有效性，涉及到你这个见证人的有效性，也涉及到你的遗嘱本身的这样的划分是否是公平的。因为如果不公平，尽管它可能有效，但如果不公平，后面在落地执行的时候也会受到很多阻碍，或者大家的这个质疑，也会使得大家后面的这个孩子的关系变得很尴尬，或者是吵架有纠纷。所以我经常跟客户表达一个点，就是说你不仅要这个有效，你还得相对公平，就是相对公平就是说让大家都把这个纠纷啊给降低，并且呢也要相对透明，就是不要在遗嘱这方面给大家一个惊喜或者意外，就是说去世了突然拿出一份文件是跟大家的预期啊是完全不一致的。那这种情况下正常来说都会吵架，如果我们能做得更透明一些，可能就能降低一些风险或者纠纷了。
非常感谢林律师的介绍，也非常感谢林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还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